俄罗斯2年前吞并克里米亚曾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为了摆脱克里米亚的孤立处境，俄罗斯积极推动克里米亚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中国发展关系。今年5月份，在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举办了克里米亚招商会，希望能吸引中国投资和游客前往当地。克里米亚的几名地方高级官员曾前往北京出席了相关活动。参加活动的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康斯坦丁诺夫说，这次活动让他非常满意，结果超出他的意外。第一批有组织的中国游客几天前访问了克里米亚，在持续6天的行程中，14名中国游客参观了克里米亚各地名胜古迹和著名的马桑德拉酒庄，并观看了当地鞑靼人的民族歌舞表演。克里米亚旅游官员特别接待了中国游客，并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其中包括一枚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10卢布纪念硬币。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媒体把中国游客到访看成是突破孤立的重要事件，加以宣传报道。克里米亚旅游官员说，还将有2批中国游客在11月份和12月份分别抵达克里米亚。中国游客现在前往克里米亚必须在莫斯科中转，目前正考虑开通克里米亚与中国的直航包机航班。但克里米亚旅游和疗养设施国务委员会负责人切尔尼亚克承认，开通直航包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有客源，另外还必须要考虑乌克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克里米亚目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严重限制，当地居民前往西方国家旅行不能在莫斯科，而必须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西方国家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俄罗斯各大银行也因为害怕西方制裁，不敢在克里米亚开办业务。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一些有问题的俄罗斯银行曾前往克里米亚开展业务，期望能够换取当局的好感，以便在俄罗斯中央银行整顿金融市场的行动中避免他们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但即使如此，由于生意清淡，这些银行也被迫中断业务。另外，俄罗斯也在积极行动，在去年和今年分别组织了法国和意大利议会的极右翼议员组团访问克里米亚，随后对这些事件宣传报道。中国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曾计划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但这一计划后来不了了之。乌克兰媒体不久前报道，中国很可能把在克里米亚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实施。一个中国工商代表团最近访问奥德萨时，受到了乌克兰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去年9月，普京总统访华时，中国曾拒绝了被西方列入黑名单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首脑阿克肖诺夫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访华。阿克肖诺夫曾想参加普京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工商论坛会议。这次会议的俄方主办者透露，他们同中国外交部多次交涉，但仍无法使阿克肖诺夫成行。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是不让中国国有资本去克里米亚投资，并同当地签署任何协议，但这一禁令不涉及私人资本。一家中国公司去年访问克里米亚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时，受到了阿克肖诺夫的亲自接待。乌克兰官方目前对中国与克里米亚的往来保持沉默，但乌克兰已立法把克里米亚视为被占领的领土，对那些未经乌克兰政府批准在克里米亚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是避免得罪任何一方。博格列宾斯基说，我觉得中国所持的是中间立场，中国既不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中国也没有对此批评并采取激烈行动或是加入制裁行列，中国所做的是他觉得能对他有利益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几天前再次谴责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他称今天的克里米亚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中营。 俄罗斯刚在克里米亚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邀请外国媒体参观，显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继续持强硬立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组织说，俄罗斯在当地大批驻军，甚至部署核武器，秘密警察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被认为是克里米亚原住民的鞑靼人正受到俄罗斯的迫害，一些活动人士失踪或是被逮捕。俄罗斯甚至采取苏联时代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方法，把一名当地的鞑靼人领袖关入精神病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Не занимает критическую какую-то позицию.